今天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第14章1到12节。罗马书第14章1到12节，请听上帝的话语。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是上帝的话语。福音经课，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我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 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堂会学校的主日，刚才我们看到这一批主日学的学生啊，在这里来献诗。我回想当年我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也踏入智洛雅裔礼拜堂，当时就进入智洛雅裔礼拜堂的主日学的初级，后来就进入中级啊，也就到高级。那么在高级主日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有成立所谓的班长啊委员会，因为每一班都有一个班长，那么我是其中的一位班长。那我们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我们组织了一些的活动啊，我记得我们还有组织一个唱诗班啊。今天夏雨崇拜跟华语崇拜的唱诗班有一些成员就是当年的我们这个高级主日学的唱诗班班员。我们还有组织口琴队啊，还有话剧组，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表演话剧，还有探访队，我们自己探访我们同班的学生啊。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些姐妹很怕去探访，因为有时候到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那时候还是有些亚大物的，有时候会被狗来追啊，很怕。那么还有我们还出版一个校文啊，就是我们每两三个月有出版一期啊。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电脑啊，我们是手写，写在蜡笔，那么就每两三个月我们手写了，那么就把它复印起来。那么还有一个查经班，那么这个查经班后来就演变成为华语青年团契，就是延续到今天。所以在过去的年龄里面，我主日学可以说是我在灵命的成长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主日学里面，今天我们看到不但是在有儿童、有少年、有青年，其实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组织。我们有成年的班啊，有圣经班、书信班、斋评班，各种各样的班级。其实不但是在主日，所以今天我们不叫当然叫主日学，我们叫堂会学校。因为在平日我们有其他的这个教导的课程，比如说勉励会啊，星期三有这个生命成长的课程。啊，姐妹团契妇女会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查经的课程，还有我们有门徒课程啊，还有也这个成年团契的所谓这个艺人团契等等。所以主日平日我们都有这个非常这样完整的这个堂会学校的训练的课程。所以今天堂会学校的主日也是要鼓励大家来加入这个队伍，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上课。也许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上课呢？我敬拜我的上帝就好了嘛，啊，为什么还要来学习，好像学生那样还要来上课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有那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应当，其实他不说你们，应该我们啊，就是说作者包括他自己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借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借力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付出代价，要努力去上课啊，要借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不再立根基，就如暗会死刑，信靠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就说你不需要再从开头就停留在一个地方。懊悔死刑就是说，当你信主，你懊悔，你悔改，那么你说我要信耶稣了，但是你就停在那里，就停在那个根基的地方。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要停在那里，你要从你开始借力的进入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所谓完全的地步是什么呢？英文这个字完全就是我们 maturity， 就是我们要继续去认识，要去追求，要去来明白圣经的道理。耶稣在登山宝训有讲一句话，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是一个很高超的标准，天父上帝是完全的，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天父上帝那完全的标准呢？我们的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瑟·史蒂汉对这个有个很好的解释，他说我们虽然没办法达到上帝那个完全的地步，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努力的，我们愿意来去追求，要去达到那个高超的完全的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个完全的人。换句话说，上帝要我们来像他那样完全，我们要努力的追求， 所以所谓学无止境，不是说我已经学够了，我们是每天继续的来学习，每天继续的来上课，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见我们的主面。基督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宗教，有人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关系，不是英文说不是 religion， 而是一个 relation。 所以我们不是说来相信一个神明，那么这个神明给我福气，给我中马票，那么我就来拜大谢神明啊，神恩，不是的，不是一种贸易方面的关系。我们今天相信我们的这位上帝，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关系，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来明白他，我们要来体验他的爱。刚才诗班他们读唱到说神深爱世人，为什么要深爱呢？因为当圣经里讲说上帝爱世人的时候，那个爱是一个完美的爱，就是希腊文所说的 agape， 我们翻译成雅加美的雅加贝的爱。 agape 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这个人我看了我们很不顺眼，我根本是爱不上去，在我们人当中，我们这种爱我们行不出来，而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这种完美的爱，而上帝就是要我们来学习这样的爱，来爱别人。只有当我们来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才能会体验上帝的那个爱。所以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四章里面有这样讲，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爱那看不见我们不能够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啊，我们讲的说了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换句话说，我们要来去体验上帝那个阿格阿贝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实现，要去施行那个阿格阿贝的爱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说我们真的爱不下去，但是充其量呢，我们要来彼此接纳。所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彼此接纳。因为在我们学习要认识我们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很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怎么样来彼此接纳，接纳我们周围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能够最起码能够彼此的接纳吗？在今天我们的所读的两处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两种的接纳。第一个功课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接纳那些关于吃跟关于守主日的这些弟兄姐妹不同的看法。所以他开头说那些没有吃的我们不要轻看他，那些我们不要因为吃而来知道一种的论断。所以今天的第一个的彼此的接纳，我他称为说不带论断的接纳。什么叫不带论断的接纳呢？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有不同的见解，我们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要彼此的论断，而是要彼此的接纳。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因为当时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有一种是主张说是要吃蔬菜的，是熟食主义者。那么是为什么他们这样认为呢？因为他们觉得吃肉类呢是不好的，因为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人是没有吃肉的，因为当时动物没有彼此的残杀，没有吃动物，就是吃蔬菜的。所以在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根本人是属实的。所以这一派的人就轻看那些吃肉的，认为吃肉的是罪恶，是吃肉的是不能够控制自己肉体那种的私欲。而那些吃肉的人呢，就觉得说上帝是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各样的食物是我们能够享受的。所以他们认为说那些是蔬菜的是自鸣清高，自己约束自己的生命，而不能够好好的来用信心来过信心的生活。所以彼此间都不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在那里的论断。还有另外一派系的是关于守主日的，有的是说要主张守安息日，有的是主张守主日，有的是两日都守，有的是什么日都不守，就是说每一天都是上帝所赐的日子。诗篇里面有讲一句话说，今天这一天就是耶和华所赐的日子，我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这一日不一定是指主日，不一定是指安息日，是就算是今日。所以每一天都是我们跟上帝联系的这个日子，不要为了这个日子而说拘束。所以同样的，在不同的观点当中，彼此的论断，彼此的批评，彼此的不能够接受。所以保罗就这样劝勉他们说，你们不要彼此的论断， 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各自的交代，上帝已经接受他了，你本身呢就是彼此的来，彼此的接受，彼此的接纳。所以在今天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许多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见解，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也许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好像最近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为了一些财务的管理，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些不很愉快的一种的不同的见解。有的说要非常很严谨的来管理教会的经济啊，因为现在政府很对教会的使用金钱非常的严谨啊，所以要根据程序啊，非一字一句的，不要照我们的规定，所以必须要签名，必须要证件啊，必须要开会，什么程序非常琐碎的。但是有一些觉得这个太过琐碎了，太过麻烦了，阻碍上帝的交通，只叫上帝的教会的工作。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做的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已经符合那个精神，符合所要规定的精神的话，这样我们就好了，而不需要受这些琐碎的事情来捆绑。有时候为了5分钱、1分钱要去开会，真的好麻烦啊。所以彼此间就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意见。而是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各方面都有各方面的为上帝而的出发点都是对的，我们要彼此的怎么样来在当中彼此的来接纳。最近我有2个礼拜在外国啊，所以我2个主日没有在我们当中来聚会。那么这2个主日当中，我刚好有一次是在瑞典，我就在瑞典参加主日的崇拜。那么再过一个星期我在这个希腊我在希腊那里也参加主日崇拜。所以在第一个主日的那个崇拜当中，那是在8月24号那个主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英文叫 Stockholm 在这个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聚会点，这一个教会，我跟太太一起去参加这个崇拜。那么之前我去参加，我就去了解这些教会的情况，从网页知道它的地址很重要，不然怎样去呢？那么怎么样去搭地铁，怎么样去走路，因为搭地铁以后还要怎样走还要靠我的 Google Map 带领我到那个地方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确定他们的信仰是纯正的，不然的话一到那边原来是一个异端邪教，我们坐在那里跟他们参加这种崇拜，这是好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功课，那么去参加那边教会，是叫做以马瑞利教会，是一个超宗派的教会。那么那天我们到那里差不多有100多人，也许到了200人的一个聚会的地方他们自己的教会。其实那个教会里面有他们瑞典的崇拜，还有一个韩国人的崇拜。所以我们一到那里，有韩国人用韩国话跟我们讲话，要带我们到那边去崇拜。我们跟他说，不是，我们不是韩国人，原来英语的崇拜是在楼下的地方。所以在那里呢，我记得我要去之前就看到那一天他们的主日的崇拜的题目是叫做Pentecostal Church， 就是五旬节教会。所以我就想，也许是谈关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在五旬节那个教会使徒们在那讲方言的时候的那个教会的情况。那其实不是的，原来这些教会在过去的差不多7个礼拜，他们有一个一系统的一个课程，就好像一个堂会学校那样，他们就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每个礼拜来谈到其他宗派的一些的教导就是让会友们来认识不同的宗派。这是一个教导的功课，而且这个教导的功课是让他们来认识，开他们的眼界，明白不同的宗派他们的信仰的真理是什么。不是批判，不是论断，而是来敞开眼目来看看其他宗派他们信仰的真正的根基是什么，他们的为什么会相信这样的那一点的这些的信仰。所以那天所要看的那间教会的宗派是灵恩派教会，就是五旬节教派的这个教会。那么牧师告诉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卫理公会。我说哎呀，好 好可惜，我下个礼拜不在瑞典了，不能够听听他们对卫理公会的看法是怎么样，到底正确与否。但是我想也好，我们来学习了解这个灵恩派的教会。那牧师就非常简要的告诉灵恩派的信仰，他就讲到说，灵恩派许多时候我们误解灵恩派只是注重圣灵，只是他说其实灵恩派是很注重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而且他说他们很注重讲方言的这个恩赐，而且他们注重医病的这样的神迹。那么他们也还有一个口头禅，就常说哈利路亚。还有就是说他们每次在他们很注重另外一点，就是末日的来到，他们知道耶稣来到是随时时刻都会来到的。所以他牧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灵恩派他们在上位之前有这样的一句话，一个口头禅，就是说如果下个礼拜我没有见到你，那么我们就在云中相见吧。英文就说 If I don't see you in church next week, I'll see you in the clouds。 所以他就这样很简要的把整个灵恩派他的这样基本的信仰告诉我们，他的重点呢在哪里，他的长处在哪里，好丝毫无任何的批判，无任何的论断。所以结果上位后牧师祝福了之后呢，他讲一句话，如果下个礼拜没有看到你们呢，我们在云中相见吧。我们大家说哈利路亚，我们大家就在那天做一个灵恩派的会友。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这是一个彼此接纳、彼此看对方的长处的地方。他是许多时候我们的人的软弱，我们偏偏不看人的长处，我们看人的短处，我们就在那里彼此指点说他的错误在哪里，他的错误在哪里。我们许多时候看某某人所做的我们不顺眼，我们觉得说这个教会不完美。有一个会友，他就是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他发现这个教会有他的不完美的地方，他就说我要跳另外一个教会。所以从一个教会移到另外一个教会。有一次威牧师就问这位弟兄，他说为什么你自己从教会移到另外一个教会呢？这位会友说，我在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今天还寻找不到。牧师他说，世界上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找到那一间没完美的教会，请你不要进那间教会，因为你进去之后呢，它就不完美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那个完美的教会，但是当我们戴上我们有色的眼镜的话，它就不是完美的。所以请你不要戴着那个有色的眼镜去进入那间教会，那间教会就在你的眼中成为不完美的。有一位神学家梁彦成博士，也许当中有你们有听过他的证道他本身过去是很反对基督教的，他是对儒家思想佛教道教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是后来他信主了，所以他以他哲学的这种的观点对基督教有非常很好的非常的解释。那么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说许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他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把教会当作圣人的圣聚会所，说我们每次到教会我们要看圣人，说看到这个人哎呀不圣洁，怎么可能这个人在这里呢，他应该是圣人，为什么他是做这样的事情，看到某某人哎呀为什么他做这样的事情。梁彦成博士告诉我们，教会不是圣人的聚会所，教会是属灵的疗养院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属灵的病，你我都是属灵的病人，我们大家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在那里疗伤疗养我们的病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大家都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病人，属灵的病人，我们大家应该彼此的接纳，因为我有病你有病，我们大家都在上帝的爱的当中呢，上帝那个阿嘎贝爱他接纳我们，我们愿意以这样的阿嘎贝爱来去接纳其他的人吗？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跟我们彼此有相抵触的人，我们愿意这样的接纳他吗？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这里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不带论断的这样的一个接纳。但是第二个功课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福音书里面的另外一个的接纳，这个接纳是一个带着饶恕的接纳，这个接纳是更大的挑战刚才的这个不带论断的接纳呢，是说这个人跟我在思想上、在行为上、在做法上不同，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 但是这里的接纳是更深一层的，更大的挑战，因为这个人已经伤害了我，这个人已经对不起了我，我还要去接纳他，我不但不要论断他，我还要去赦免他，所以这是一个很更困难的一个功课。所以门徒们彼得就问耶稣说，赦免人七次够吗？因为七次已经够了，七次在犹太人的眼中呢是很多了，很完整的数目了，但是耶稣说七十个七次，这个七十个七次是七又十，完美中的完美，意思是说不是七次，不是七十七次，而是无穷次，是没有无限量的赦免。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是否能够愿意去这样的去接受，去来接纳，而且去赦免他呢？这可能我们觉得他不能够得赦免的，而我们竟然愿意去赦免他。刚才说我有参加第一个主日，我到希腊去参加一个崇拜，那么那是在8月31号，我到希腊雅典另外一个首都去参加了崇拜雅典是一个我很想去的地方，这次有机会，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雅典当时保罗到雅典的地方但是看到雅典的人对于各种的新的学派学的思新的学说思想就是要去问，就要去探讨在那里面讲到说雅典人就是要问一些新闻的新东新的东西在那里来追求。我记得我们要离开雅典的那天早上，我们特地到一条很大的一个街道上面，那边有三大的学术机构是一个希腊的一间大学，还有一个希腊的学术技术的一个研究院，还有一个希腊的图书馆。所以希腊传统上就是一个追求知识追求这个智慧的一个地方，保罗说希腊人就是爱追求智慧，所以希腊人当时雅典就是常常在那里为做智慧在那里的辩论。所以当时保罗到雅典的地方他看到大家在那里崇拜偶像，因为雅典这个名字其实是他们的女神希腊话叫 Athena 就是今天我们说雅典 Athena 这个女神的名字，所以雅典是一个崇拜偶像。所以当保罗看到雅典人在那里拜不同的偶像，其中有一个地方他们拜的，他们写作卫士之神，就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神，就把它拜进去了，免得我们漏掉一个我们应该拜的。所以保罗就趁这个机会做他宣教的这个机会，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所拜的这个卫士之神就是创造天地宇宙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保罗在那个地点所传福音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所以当我去参观那个希腊的图书馆的时候，我就问那里一个图书馆员，我说保罗在那里传福音这个地点在哪里，他就给我们看那个照片，原来就是在希腊的一个古迹叫做卫城 Acropolis 附近。其实我们那天前天我们有去到 Acropolis 那边去参观这个雅典的就是雅典女神的神庙在这个古迹的地方，他说就在这附近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时保罗那个地方叫做雅列古巴。对，我们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17章就讲到保罗在雅列古巴那个地方来宣讲说，你们所卫士的这个神就是耶和华上帝。所以那个图书馆也告诉我们，今天在那个雅列古巴的地方有一个铜碑这个铜碑里面有一个奖章是希腊文所写的，那一篇奖章就是保罗在以使徒行传17章里面所讲的那篇奖章，关于说卫士之神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的那篇奖章就在那个铜碑的里面。所以雅典对我是一个非常很欣赏很想去在那边来去看当年保罗是在那里所做的功课。所以我到了雅典当然也要参加教会吧，所以也要去网上去找，免得我会去进入一间异端邪教的教会。所以我这次我到了是一间叫做 St. Andrew International Church 就是圣安德烈国际的教会。那么那天的讲员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教会是 是按系列来讲到的，啊，是按系列讲到。就像刚我在雅典所看，他们有一种系列是来研究各个宗派的这样的课程。而这个牧师说，我们有不同的系列。他说每次有不同系列的话，有个好处。他说我们做牧师啊，有时在想明天要讲什么道呢，看那个也不行，看那个不行。他说我们按照系列很容易，明天讲什么道理，章节已经定了，就按那个章节啊来讲。我想我们 TA 我们也是有按照我们的系列啊。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实习单，我们的实习页，我们读我们的经课表、经课集哈，啊，这个经课其实是一个很有系列的一个课程啊，啊，是定三年，每年所以有所谓 A、B、C 三年，今年是 A 年啊，明年会是 B， 就三年的循环。所以这三年里面呢，需要把这个课程安排。所以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各的教会有按照这样的一个读经课，啊，这个安排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讲员有一个很系统化的按照这个经课来做参考啊，来用其中的一些章节来做讲道的这个根据。所以就让会友们在三年的期间呢，差不多能够把中圣经整本重要的功课能够学习。所以来到教会呢，不但是崇拜，其实也就是一个堂会的学校。所以那天那个牧师告诉我们，我们的系列是什么呢？他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查考腓立比书。所以那天所读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的经文。所以那个经文是讲到什么？他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记得那天这牧师讲了差不多整天七个钟头的讲道。那么结束之前，他说今天我讲了5点，有用了11个经节，你们记得了吗？他说也许你们不记得，我在想我只记得其中一点。但是他说今天这些我所讲的点，我用了经文，如果你们忘记不用紧，但是我要你们记得其中最后一个字，他用英文就是 others， 我要你们记住我今天所讲的经文的一个字，就是 others， 别人，记住别人。换句话说，在他当天的那天的讲道里面，就讲到我们怎么一个人要去看别人。今天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强，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的强。所以我记得牧师那时候他有讲到一点，他说许多时候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优先秩序，就是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有什么事情比较不大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不同的优先的秩序。这个不同的优先秩序呢，就决定我们的态度，而这个不同我们的不同的态度呢，就决定了我们的行动，而我们的行动呢，就决定那个后果啊。英文是说 priorities determine attitudes， attitudes determine actions， actions determine outcomes。 换句话说，当你里面有一些成见的时候，它就成为你的态度，对某人的态度，而这个态度的话，最后就决定出你的行动，而这个行动也最后就带来一些后果。也许这个行动是用言语来伤害某某人，也许这个行动最后甚至还带到一些肉体的伤害，所以这些伤害最后就带来一些后果，带来了教会家庭纷争、家庭不和的事情。而从那些害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我们心里对某某人的成见，对某某人的态度，这一切是从心里面。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看法是如何，就最后决定到最后的那个后果。我记得那天牧师他说，我们许多时候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要开始要闹纷争的时候呢，争论的时候，我们也许从别人的观点去想想那个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说许多时候这样子做的话呢，能够把应该避免的事情能够避免了。他说我常常这样子做，他说我的太太也同意我这样子做，因为他说我们彼此之间也许之间也是有常常有一些要闹一些的意见的时候呢， 但是如果能够愿意从别人的眼光来去看那个别人的想法。所以我记得他说他有用引用一个这个经节是在彼得前书5:5-6里面那么说，因为刚好我有用有记录在我的 iPhone 里面，所以那你看那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众人也要彼此谦卑，也要彼此的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高傲，我们的骄傲，我们不愿意去接纳别人的看法，而且呢，许多时候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来主动的来去解决，更不愿意去说道歉呢、我们觉得对方是错的，怎么会需要我去道歉呢？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来彼此的谦卑，降低我们自己，也许就是我们愿意先来说对不起的时候，也许许多事情就能够很顺利的解决。我记得当天礼拜天晚上我们就是住在雅典的最后一天晚上，隔天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希腊的一个地方，一个岛叫做格里底岛这个岛也对我也是很有兴�趣。为什么呢？在使徒行传27章里面有讲到保罗乘船那时候要到意大利去要见这个该撒王帝的时候，这条船后来遇到大风浪，后来就停在这个格里底岛，英文叫做 Crete， 这格里底岛。所以我们要到那个格里底岛，就拜一早上要到那个岛去。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整理行李了。然后我的太太她就要洗一件衣服，我就跟她说不要洗了，明天就要出门了，一定不会干的。她说不能够，我要洗。我说不行啊。然后我就想到牧师早上讲说，以个人的观点看啊，因为我的太太的卫生水准比我高了，因为她不能够接纳说这个衣服这么脏啊，到雅典看那些废墟啊，哇，这些千年的废墟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死人的骸骨，这些废墟粘在衣服上，把它包在行里面，跟我其他衣服在一起，真的是不能够容忍。所以从这个观点接纳他了，但是我知道明天是很难会干的。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摸在厕所帮吊在厕所这个衣服，果然是不干了，还是水就滴完了，但是还有水分在那里边。后来我太太去看了，她说糟了，哇，还有水分呢。那么这个湿湿包在里面呢，不是有水的潮湿的味道呢？福建话说我追光鼻呀、所以我就心里想，不听老人言喽。但是我没有讲出来了，因为我已经接受这个决定了嘛。结果我们还有2个钟头要退房啊，我们还有时间，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在2个钟头去看那个希腊图书馆、希腊大学等等那2个钟头里面。所以要出发之前，我打开旅店的窗口，忽然间温暖的太阳射了进来呀、哇！蓝天白云，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还不知道，一开来阳光照射在这一堵墙上面，刚好那边有一个壁灯啊，所以我就想灵机一动，把我太太衣服挂在那个壁灯上面，上帝安排一个天然的烘干机把它照射在那里。在我们说我们2个钟头回来吧，回来之后衣服果然干了，哇，上帝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后来我跟我太太谈这个事情，我太太说我们两者彼此都得到东西了，就是双赢了你赢我也赢了。但是所以有时候其实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在某种一种芝麻绿豆的事情呢，你一句我一句的话，有时候就一个芝麻绿豆的事情就带来很不愉快的事情。当我就想到在最近我在这个圣经班教导箴言有一句话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有时候你心中的一句话那个吐出来的话呢，真的就不可收拾了，你少讲一句话呢就少了一件事情了。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觉得说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彼此的看对方的这个观点的时候，许多时候真的是一个是美好的功课。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所给我们的还有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这个彼此的接纳就是一个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就是处在这个堂会学校里面，我们是一个学生，我们要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跟人际的关系当中来去学习认识我们这位的上帝。我记得耶稣他有讲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就 就说有人来试探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说把两个铜，把铜钱给我看，结果是一个该撒的铜像。那么耶稣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其实都是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的解释是说，耶稣告诉我们要做个好公民，我们要纳税给我们的政府，因为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但是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呼叫学的神学家，就是 Ravi Zacharias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他说许多时候他讲到说，耶稣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之前他讲了句话说，你看这是什么像呢？人所看到的是该撒的那个像。有没有所谓上帝的像的铜币吗？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绝对不会把上帝的像放在铜钱的上面，你不会看到一个铜像说这个是上帝，因为这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在圣殿里面他们有圣殿的钱，所以耶稣所指的是圣殿的钱来奉献给圣殿，但是没有也上帝的像在这个铜钱上。所以上帝怎么会，耶稣怎么会说这个像是谁呢？根本没有上帝的像这个铜钱的上面。但是今天当我们睁眼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他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面前是谁呢？他们就是代表上帝，他们就是上帝的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按照了形象来造人，他们就是人。我们中国人说别人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人。他人很有意思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人也啊，他也是人啊，我是人，他也是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就是带着上帝的形象。所以每一天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所应该做的献给上帝，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周围的生活的当中。每一天就是我们学习的功课，每一天就是要我们来彼此的接纳。只有在这样的彼此的接纳当中呢，我们最后能慢慢的到那个完美的地步，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完全的那样，就是在我们每天不同的功课的里面。所以在保罗的在14章第12节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讲了最后这样一句话，他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换句话说，每一天我们就要来到上帝面前来交账了。因为说我们 we must give an account to God， 要到上帝面前交账。在今天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如何呢？今天我们讲跟上帝交账呢？今天是不是我们有得罪人呢？是不是今天在我们言语方面我们有干犯了别人呢，或者干犯了上帝呢？每一天就是我们到上帝面前的交账。我的女儿在公益学院的上课，之前公益学院有个很特别的学习的方法，就是每天回来12点之前要做一个短短的功课，就是叫做 reflection， 就是要上网把你今天所学的写的一短短的文章交上去。如果你过12点，你就那天拿不到分数。所以每个学生每天12点之前就要记得把那天所学的做一个小短短的文章 reflection 记上去。起初第一年我的孩子他很不习惯，但是到了第二年他很习惯了，每天他自动他会交上这个 reflection。 我觉得这是很好很好的学习的精神。每天当我们在结束的一天，我们回想今天我学习了什么，在学校我学习了什么，就让你来回顾。同样的，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明天就是一个堂会学校，明天就是一个学习的功课。今天我学习到了什么呢？我要跟上帝说，我将自己的事在你面前说明。主啊，也许今天失败了，不用紧，明天还有新的一天，再来一次的学习吧。那么让我们就是每天在这种学习当中达到上帝的那个完美的地步。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完全的上帝，我们跟你是不配的，但是主你却用那个深爱的爱爱我们，让我们借助这样的功课，彼此这样的功课，爱我们周遭的人，来学习怎么爱上的你，让我们能够达到那完美的境界。愿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